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旅，我是摩卡，
我是小芳。
今天啊，马上就是长周末了啊，
哎，独立日啊，在这里祝大家一是周末愉快，然后独立日快乐，有一个快乐的独立日假期。可能很多朋友在准备烤肉了，然后开烟花等等的。
是，今天中午啊，摩卡在湾区慢生活的节目当中啊，有一位听众啊给摩卡留言，说他是他的先生啊想看足球，但是呢，他很喜欢摩卡的就是湾区慢生活。
哎，对了，结果呢？
结果呢，他就是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呢小声听着摩卡在这边讲湾区慢生活。
哎，既要陪先生，还要陪伴我们的主持人。
是，摩卡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啊，特别感动，而且太可爱了，这个听众他的这个描述特别有画面感啊，一边陪着先生看电视，这边小声偷听湾区慢生活是吧，很可爱的听众。
讲讲那个今天那个摩卡周五的时间啊，给大家带来哪些生活中的一些快乐和感悟，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，大家的确不要错过了每天中午十二点的这个湾区慢生活哟。
啊，摩卡以前啊都是靠小芳在那儿操作啊，哎，播出啊，什么音乐啊什么的，这一下
我是小助手，
突然变成摩卡自己了。哎呀，这叫手忙脚乱呢，眼睛也不够使了，手也不够使了，脑子更不够使了。
对呀，心里装的全是听众嘛。对，在这里呢是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有一个快乐的假期。在这里也是感谢一下，这近期来呢，希望之声电台在募款，为我们下个季度哈，有很多的朋友呢纷纷的来支持我们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。那也是分享一个小故事，也是很有趣很感人啊。有一位林先生呢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当时是来购物，那么我们一位主持人呢正好哈、在吃馒头。然后呢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呢，哎，在吃他非常喜欢的番薯哈、哎，结果呢林先生默默地记在了心里，以为我们天天就是这样啃馒头吃地瓜啊、其实不是的了，只是有的时候当小零食哈、这样吃一下，那东北人可能愿意吃馒头哈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特意到电台来呢就是捐款，指定说给我们加餐用的，非常非常感谢啊、其实呢没有了哈、我们的生活都是很好的哈、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便利一点而已、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。一并所有的像林先生这样的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的理解支持和付出，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加油努力啦。
真的有很多听众给我们捐款啊，而且是一捐再捐再再捐，有一位王先生捐了十好几次了，
说点一首歌那我就要是捐款一笔哈。那说记录了一下点了十几首歌呢，然后这样来就非常的感谢哈。那我们能够回馈给大家的呢、就是加油，
是一定要加油。然后我们的听众真的是每次摩卡看到后台的留言就特别暖心，又觉得很可爱哈、很有意思。今年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，我们有一条线路叫建国之旅，
正好就是这个纪念250周年啊，非常的特别。
关键你知道吗？250年呢，谁能活250年？所以真的这个机会就今年吗？只有这一次，而且今年去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。
对的，
因为正好赶在这个时刻。
嗯，
我们这趟旅程啊，不只是参观费城啊、华盛顿这些历史的名城，更是走过了美国的建国的起点，了解了整个美国的自由民主，它这个法治的这个核心价值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，是很难得的。
最重要的呢，是我们随团的这个导游，哎，他有一个绰号呀。是这个美东第一岛，哎，这个不是他自己称的哟、哎，是这个所有参团的这种啊，就是包括这个导游的业界人士给他的称呼。在东部旅行的这个地区呢，他可以称为第一导游，语言非常的幽默，知识很渊博，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讲故事啊，讲等等的，是很有趣的哈。他呢，就是很喜欢旅游这个行业哈，所以是带着这样的爱好哈、对历史啊，对知识的这种就是深入的了解，所以他来讲这个呢不会变成一个教科书、是在玩的过程中哈，听故事的过程中呢就懂了这些东西。所以也推荐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，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5号，
是
我们错过了这个，把它特意错过了这个独立日的这个时间哈、避免太多的人在一起哈，
是
有安全呢等等各种因素。那但是整个线路当中它仍然留有250周年 纪念的这些因素在，所以呢，暑期啊，七月底到八月初这个时间，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。
对，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啊，这不仅是一场旅行了，真的是一场生动的这个历史课了。那个导游又那么幽默、
哎、
又那么有意思，
很难得哦。
对，真的是重新认识美国，理解美国，就是有这样一个很珍贵的机会，全家一起去啊，真的是非常好。而且像摩卡我啊，就特别渴望站在那个独立厅看看这个独立宣言诞生的地方、
哎、
对吧，到那个自由钟前面去感受一下美国建国的这个精神，走进那个国会山、
哎、
白宫、最高法院，反正就是看看这个整个制度这个发展历史
看
看，就是要去看一看、
哎、最后一天的时候呢，是方伟陪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了，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机会，
对，
是蛮好的。那真的是对美国的建国的历史哈，对自由呀、民主这样的一个精神和信仰哈，是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，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。那么今年真的是只此一团。
喜欢听故事啊，真的是很好。那我们除了建国之旅啊，我们还有其他的线路啊。其实摩卡最关心的就是有多少人报名去日本了
啊。可能是因为这个摩卡这个对日本这个讲解啊，咨询日本的人是非常多的。我发现咨询日本是最多的。那在日本当中哈、啊嗯，说询问这个去处的一个城市问的最多的，就是。哎，我们听众朋友您要不要猜一下哈，
对，
您马上给9619961发短信看看您猜的城市是什么呢，
嗯，
然后谜底马上揭晓了，
哦，
哎，京都。
你看短信还没来得及发呢太快了。
没有，我一会儿看看是不是听众朋友比我快的。
京都啊，给你描绘一个画面哈、
啊、
摩卡的亲身体验
怎么样。
凌晨五点钟，不能说凌晨了，清晨、
哦、清晨
五点半，
嗯，
天哪，它不是那种天蓝色的，是那种蓝紫色的，你知道吗、
哦、
暗暗的那种蓝、
嗯、
然后一条长长的石阶路在你的脚下往山上延伸，四周安静，静到什么程度啊，能听到自己的呼吸，
嗯，
然后远远的传来那个沙沙，你猜什么声音，
是什么脚步声，
竹扫帚
啊，
脚步声太吓人了，这脚步声沙沙，是吧？沙沙这声音就是足扫着的，扫着那个石板的声音。
是谁在扫？
就是做，就是僧人、
哦，
他们穿着那个寺院的那个每个寺院的那个不同的那种衣服，
嗯，
它叫坐物衣、
嗯，
就是僧人穿的那个衣服，然后就把石阶上的一片一片的那个落叶扫拢，那个空气啊，到了。深秋的时候啊，十一二月份的时候，空气又冷又干净，你吸到鼻子里的时候还有点呛鼻子，为什么？
就是那个干爽的那种刺激是吗？
哎，它里头有三种味道，寺院它有香火吧，
啊，
香的味道，泥土呢被露水打湿了的味道，
嗯，
还有就是一丝若有若无的烧落叶的那个烟火气，
哦，
它那个落叶会烧掉，
嗯，
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天边亮起来了，你正走着呢对吧，
嗯，
第一缕太阳翻过东边的那个山脊，你一抬头整面山呢都在烧，不是火烧啊，不是火，是枫叶，是不是吓一跳，
哦，嗨，真能讲故事。
从山脚到山顶，
嗯，
深红、绯红、
嗯、
橘红、
哦、
金黄，一层一层的烧上去、
嗯、
一直烧到天上去了
啊、
哦，这画面感有了吗？
所以这个天才是蓝中透着紫啊、哦！
哎，
这么一抹紫，
这个画面不是电影，真的就是摩卡去体验的。
嗯，
今天啊，摩卡就在这期节目当中就带着我们的听众哈、啊，去看看我去的那些清晨待过那些城市，
嗯，
秋天的京都。
哎呀，真是的，本来人家说想去放松一下，跟着摩卡走，竟然凌晨要起来。
我只是一个建议，
嗯，
因为我们的旅游团没那么早，
是
我们都九点才出发呢，看不着。
哎，
这个就是，
但是
摩卡的个人体验，自由行可以。
啊，对，
或者是自个儿早起的行。
你我记得咱们那个群里啊，那个每次出发建个群哈，
对、嗯，
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团友会在群里发照片，
嗯、
他们从那个窗户，
哎、
对他发那个拍的照片，其实也是有各种的。嗯、我还说呢，我说怎么这么早就出发了吗？一看哦，他在窗户里头拍的外头的景色，也是有那种蛮有意境的。
哎呀，我们的听众起得可早了，这一点时差都没有，早上四五点钟就上附近的寺院去转去了，
嗯、
摩卡都惊讶得不行了、
嗯。
所以呢，就是参加我们的旅游团也可以，早上早点起来也能去感受一下，
哎、自己去转一转。
而且这个京都啊，是一座1200岁的城， 有2000来座寺庙和神车，17处世界文化遗产。不过今天咱是去打卡啊，不是去生活，所以呢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接着聊。
体验自然风光，品尝世界美食，感受传统文化，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，希望之旅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旅，我是猫卡。
我是小芳。
刚才啊猫卡讲到了京都啊，小芳说进广告了，我就赶紧的不能再讲了。京都啊真是好。所以呢猫卡就想格外介绍一下，因为问的听众啊特别多。首先啊你猜怎么着，大家都问怎么去。特别有意思啊。其实现在啊有从咱们旧金山国际机场直飞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航班
了。对，是不能直接到京都，但是可以到大阪。
对，然后飞行时间呢差不多，哎，它的起飞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中午前后的。所以呢在飞机上呢待个11-12个小时啊，大家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长时间。其实猫卡都来回飞好几回了，没那么难过。什么感觉啊？吃2顿饭，看几个电影，睡一觉，醒过来窗外就是日本了，要么就是美国了。说实话比咱们开车去洛杉矶来回折腾一趟
也差不多哈，
没有省力多了，因为啥不用干，
你也不用开。
哎，对，不用开，而且是直飞，不用转机，
看电影就好了。
对，你不用拖着行李箱在机场里狂奔，对吧？尤其是带着父母孩子出去的这些朋友，所以直飞非常好。时差呢日本比我们湾区快16-17个小时，有的时候16个小时，有时候17个小时，因为我们有什么冬令时夏令时的啊。毛卡也整得头昏脑胀的，去了之后
现在手表直接就让我们智商归零了。
哎，对，
看手表
就知道，就大概有个概念是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基本上啊，到了当地时间就是下午，日本时间啊，下午3-4点钟，哎，正正好。为什么呢？到酒店放下行李，出门吃个饭，回来泡个澡睡一觉，哎，这时差基本上就调过来一大半了。记得猫卡以前跟听众分享过啊，你倒时差怎么倒？就是到晚上就白天使劲嘚瑟，到晚上之后到点赶紧睡，睡不着半夜醒了之后也没关系，早上正常吃早餐。千万别空着肚子啊，不困没食欲，不就一定把早餐吃了。这个时候你吃了当地的早餐呢，
那就成当地人了。
哎，对，你的时差就倒过来，基本上倒过来80%了。
原来早餐是有这样的效果，倒时差的效果。
对，关西机场就值得一说。为什么呀？它是整个盖在海上的，你看日本人多能干，就把整个大阪湾里头硬是填出一个人工岛来。那个飞机下降的时候，你就从那个窗口往下看，4面8方全是海水。那个跑道哈，像什么？就像一艘飘在海面上那个航空母舰。
哇，
对，一直到那个飞机轮子碰到地面的前一秒，你还觉得哎，我是不是掉水上了？掉水里去了，是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落了地呢，你不用出航站楼，你就跟着指示牌你就走。走个几分钟就到了JR车站了。你就可以坐上一班叫做哈鲁卡的，就很快的关东特急列车，直接就进京都了。
哎呀，
多快，
真棒！
80多分钟，票价才3000多日元，合美元也就20几块钱。哎，现在去日本
这样的话，你就错过了大阪嘛。那我还是推荐要参加希望之旅，在大阪也要玩一下，之后随着我们的bus，然后到京都也很好啊。
小芳现在越来越会那个推荐这个旅游团，天天接电话哈，就是可溜了。是不是？
我就觉得我们的旅行团好啊。
啊，
当然了，
今天
如果说您只能是直接到京都的话呢，这个摩卡的方式就是最好的。
对。摩卡是主要是解答咱们听众啊特别想去京都的人，哎，想去看一看呢。那
但也允许过程中我举个小手啊。
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这个参加我们旅游团呢，当然京都不会错过。
哎，
我们还有那么能讲的导游，
对，
比摩卡还能讲。
对对 对,
对，比摩卡有文化。所以呢这个参加我们旅游团确实是偏得，
主要是这个比摩卡盐吃的多呀，日本的盐
啊。是。然后呢像一些自由行啊或者赶不上咱团的，有多少同那个我们的听众啊拍大腿，哎呀你们那个时间我赶不上，是吧？
哎，
这样的听众怎么办呢？就猫卡单独哈吃点小
辅导了一下。
哎，对，今天说一说。所以呢你到了之后，你像那个电车费也便宜，现在去日本，哎呀妈太便宜了，猫卡一来美国变穷人了，这日元拿到美国花这太不划算了，是不是？没办法，忍痛啊，对不对？这日子也得过呀。而且啊在日本很方便，什么你行李多的朋友不用愁啊，京都各大车站它都有这种投币的寄物柜， 就是你投几个硬币，你那什么各大行李箱基本上都能塞进去。
你是用那个大的行李箱也能放进去？
能放进去，
托运行李箱。
对，它最大的那个1000块钱日元的话，美元可能就几美元，你存一天，别超过24小时，都一个价。所以那酒店你订的酒店，你说你去早了，或者是还没入住呢，没问题，你就寄存在他大厅，给你一个牌，你就轻装上阵了，你就玩去了。而且你看他坐那个80分钟的那个车，哈鲁卡这个列车，他先是跨过一座长长的跨海大桥，那个海水就从窗边慢慢的退去，你想那个感觉。然后就是大阪的楼群，那个楼群啊，那个玻璃幕墙啊，一片一片一片闪过去，把眼镜戴好啊，这一片片。这是毛侃说的，也没那么夸张了。然后你就看那个楼啊，越来越矮，田地就越来越多了。11月份的那个田里稻子都收完了，你就看旁边日本人可仔细了，那一捆一捆的码的整整齐齐的稻草。
您老现在说的是10月份的，我连
月
份都不知道。
然后田埂边上偶尔站着一棵
什么
柿子树，叶子都掉光了，枝头上呢挂着像那个灯笼一样的
那个，
那个
好好看，
橙红的柿子，
我见过这样的。那时候是在北京，哇，你知道那个经过那个山区的时候，哇，高高的柿子树，然后所有的叶都掉光了，
是
一个一个大柿子，好漂亮啊，
就像人特意挂上小灯笼一样，
特别漂亮，
关键是好吃啊。哎呀，看着可有食欲了，老想上去摘去，下不去呀、然后再往前走，山就出现了，列车就开始在那个山谷里穿行，就能感觉到那个车身在慢慢爬坡，然后突然眼前一开，一整座盆地就铺在面前，
哇，
千年的古都京都，
真是的，道，
对，
哎呀，弄得我心里好痒痒，我想再去一趟。
哎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京都的地理啊，就是口袋，东北西三面被山包起来了，只有南面是敞开的，一条鸭川，就鸭子的鸭
啊，
山川的川，鸭川从北到南穿城而过，那个城市就像那个棋盘格似的，正南正北横平竖直，
哇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1200多年前公元794年，看摩卡多有知识，日本人建这座城的时候是照着中国唐朝的长安和洛阳画的图纸，
哇，难怪。
所以直到今天那个京都人讲方位从来都不讲什么啊前后左右什么的，人家说什么
东西南北，
阿嘎鲁萨拉鲁叫什么呢，
阿嘎鲁萨拉鲁，
对，往北叫上，往南叫下，阿嘎鲁是上，萨拉鲁是下，所以就跟咱看地图一样，上北下南，然后一座城市
非常的端正，
对，一座城市用了1200年，还是用着咱们当年那张图，让这件事情就让毛卡肃然起敬。我觉得日本人这个传承啊，真的太厉害，
太厉害，
哎，保存的太好了。
我觉得心生敬意的民族，他才会在传承上做好，就是他会珍惜。是前人留下来的，而不是老想发挥自我。
是猫卡心生敬意，猫卡对日本人心生敬意，真的。所以你在京都不容易迷路，那个路都是直的，横竖都通，迷路了也不怕，随便走走，说不定就撞进了一座小庙，一条老巷，比你原先坐的那个行程还好，冷不丁撞上一个啊，觉得哎呀哪儿都好。不过第一眼的京都啊，会给你一个反差的下马威，就是那个哈鲁卡那个列车啊，停进到京都车站的时候，你走出车厢一抬头，
怎么样？
是一个巨大的未来感十足的玻璃钢结构的大厅，
哟，
15层楼高的中庭，
这有点好像是现代和这个古朴的结合哦。
哎，咱导游华先生亲自带着咱听众去逛了一圈，那个15层楼高的那个中庭啊，那个手扶梯是一段接一段，一段接一段往上爬呀。然后中间哪一这样赶上有什么活动，让他听现场演奏会，然后就看那个阳光从那个玻璃顶棚上洒下来，就像科幻片一样，你就愣一下，哎，古都哪去了？
对呀，这是京都
吗？对，但是。等走出车站，坐上往北开车，那个车开个10分钟，那个楼就又矮下去了
啊。
然后呢，就在某一个转弯，路两边突然就变成一排排两层楼的这种木造的钉房，就是日本房子就出来了。那个深褐色的木格子窗，那个床沿都压得低低的，门口挂着那个靛蓝色的，就是那个灯布帘，就像咱说蜡染，然后上面呢染着白色的字儿，蓝色的布，白色的字儿，那一瞬间就像有人把那个时间的旋钮咔拧回了200多年前，
哎呀，
就穿越了，
对，
所以呢，那个木头的颜色啊，它是被100多年那个雨水、日晒、人的手一层一层养出来的。你新房子你怎么做旧都做不出来，
是哈，
牛仔裤你可以做旧，那房子你绝对做不出来。 所以我说一个我很喜欢的细节哈，京都的那个老城区，你抬头你看到那个天际线哈，这座城市有严格的那个建筑限高，他能看到那个天际线，他那个招牌管控啊，就像那个麦当劳啊，你到了京都你都换色儿，那大红色不行，得改成暗褐色。所以你到了京都你看不到大红色的招牌，那全都是不能抢古都颜色的，都得暗色，哎，得要典雅，它得统一。
说了半天呢，我们才刚说到京都的这个车站。那时间到了，我们稍作休息，回来之后继续听摩卡聊，
体验自然风光，品尝世界美食，感受传统文化，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，希望之旅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旅，我是摩卡，
我是小芳。感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96191的后台有一些互动的信息，其中呢有一位咨询建国之旅，那我们节目之后呢会联系您，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欢迎您带着家里的朋友啊一起来参加。
猫卡是特别推荐这个建国之旅，前面也讲过了，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参加，下了节目啊就跟您联系。那刚才啊我们讲到了啊京都啊，猫卡刚讲到终于看到京都的房子，小芳又要进广告了所以呢对每一次都讲到一半儿，正讲在兴头上的时候进广告啊，就只能进广告。接着说啊，咱到了京都那块儿，你会看到那个所有的建筑都是京都风味的，连麦当劳那个大红招牌都变成了暗褐色了。然后那个屋檐呢，日本京都啊，它那个房檐上那个瓦呀，它一层啊压着一层，就像那个鱼鳞一样，哎呀那个整齐，特别特别好看。门口呢是一盆修得远远的小松树，有的店家门口啊还立着一小撮圆锥形的白檐。那个叫盛筵，毛利小，是干什么呢？是祈福迎客的老规矩。还有就是家家户户门前啊，有那么一小片湿漉漉的石板地，那个叫打水，是早上那个店主人啊清扫的时候洒的水。一个是压尘，二个呢是不出声的告诉路过的客人，我啊把门口啊都洒扫干净了，等您来。你看这一座城市的体贴，你看日本人全都藏在这些不说话的地方，就都让你感受到了。那咱拿着行李的啊，说说行李。十一月的京都啊，穿衣服的公式是什么？洋葱式的。
对了，出门都是这样了
啊。中午呢，站在太阳底下，一件毛衣就够了。这太阳一落山啊，这气温唰就下来了，就变凉爽了。所以什么羽绒背心啊、围脖啊，通通整上。鞋啊，摩卡要强调一下鞋。首先呢，一定要穿一双走得动道的鞋。在京都啊，这一天你走上个一两万步，那是家常便饭。最最关键的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进寺院呢要不停地脱鞋穿鞋。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对，它是榻榻米木板地，所以你不能穿着你那大鞋框上踩上去了，对吧？得脱。而且所以呢你穿那个鞋最好是一脚蹬的，别系鞋带啥的，你就崩溃了，
不方便。
进出几个寺院你自个儿就整崩溃了。还有啊，要脱鞋不是吗？那袜子得穿体面一点，你别到了佛像前才发现哎呀妈呀脚趾头露着洞呢，是吧？这个到时候就尴尬了。所以呢对，所以你又不能脱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注意一下。我们的听众当然不会了，这个不用提醒啊，都穿得老体面了。那抵达京都的第一天晚上，摩卡建议啊，您什么景点都别去，就去做一件事儿。
哪件事情？
就上鸭川边上去坐坐，它不是三面环山吗？就那么一条
川，鸭川就那一个，
哎，就那么一条川，就那块有个口，对吧？一条川过来了，你就上那个鸭川去坐一坐。十一月的京都啊，白天华氏55度到60度左右，跟咱们湾区秋天差不多。早晚凉，你备一件厚外套就够了。等太阳下山之前，知道吗？河水是金色的，那个白鹭鸟啊，站在那个浅水里头一动也不动，跟雕像似的，小小的。这白瓷雕像站在那个水里头，哎呀可苗条了。摩卡特别希望像他那么瘦，瘦成一道闪电。河岸两边那个草坡上坐着什么？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的情侣。京都有个著名的都市传说叫鸭川等间隔法则。什么意思？
等间隔。
对，
等间隔
就是不管人多人少，坐在河边这个情侣嘛，永远都自动的保持着相等的间距。哎呀你去看吧，就像拿尺子量过似的，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，整整齐齐的就一直排到桥那头，特别有意思，有没有画面感啊？对，一对儿一对儿的这种的哈。然后呢，你要是去了呢，你就坐他们中间儿， 然后听着河水的声音，不是听他们说话，听着河水的声音，闻着风里那淡淡的水草味儿，手里就捧着便利店买的什么热咖啡啊什么的啊，暖暖的。背后你就看城市的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，对面山上的那个零线呢，那个山就越来越模糊了，一点点就暗下去了。然后我猜哈，要是咱听众去了，到那儿坐在鸭川的边上，心里想的肯定就是，我飞了这5400英里，原来到这儿就是重新学会坐下来这件事儿啊。
啊，
不要小看了坐下，
不容易啊。
对呀，哎，要学会感受当下，天天忙到啥呀，哎，慢一点静下来。
尤其我们这个硅谷的听众朋友啊，虽然一天天天是坐在那里，其实那个心根本就没有坐下来，
对，
在各种的工作当中事情当中奔忙着，真的是要把这些都放下。你在家里在工作中就是不容易，
你在办公室坐着，
哎，
对，你得用灰叶按摩椅，不然一会儿腰酸背痛的。你到鸭川坐着没事儿，旁边谁也不敢打扰你，哎，
对
吧。
在这里说到这个，我们插播一下，这个灰叶按摩椅啊，是国庆期间呢它是有优惠的，大家哈这个抓住这个机会去体验一下哈，不用说一定要怎么样，您真的是去体验一下之后，你会感觉到有些东西很适合你的，他们的产品种类也非常的多。
对，
好的，那我们回到这个鸭川。
哎，我还是想说灰叶按摩椅我真的想去体验一下，我现在就特别想它那个椅垫啥的哈，我在介绍的时候就很想它叫狠狠按，我就想我得整个回来狠狠按，猫卡这整天从早做到晚，所以我得整个狠狠按回来按一按，
然后这两天再打灰叶按摩椅的主意。
对，
要不大家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想和摩卡结团一起去体验的话呢，
哎，
您就给9619061发短信，反正摩卡就打算要去体验了哈。
对，
看看谁想跟摩卡一起同行，那您给96191发个短信呢。
对，那按摩椅太大个儿，摩卡这也带不走，他那个椅垫能拿走啊，
哎，
所以
卷起来就可以了。
对，所以摩卡去整个在电台狠狠按，回到日本继续狠狠按，是吧。咱接着说啊，鸭川我去的时候是4月初，
哎，
鸭川的两岸就染那个吉野，那个吉野樱花就开了两条粉红色
啊，
就两边全是那个风一吹啊，
真是好美好美啊。
哎呀，关键哈
还香，是不是
那个花开的时候樱花光看啊，摩卡都看了这么多年了，摩卡喜欢看什么我这样也不太好，就那个风一吹啊，
落叶
那个花瓣飘在那个水面上，就顺着那个水慢慢的飘，你知道吗？京都人管这个叫花，就是炸成那个竹筏子花筏，然后撑的那个花筏子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
对，
密密的哈，
就是，
然后那个，
哎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呢就是每个季节它是不一样的。红叶季的京都呢是日本一房难求的时候，你就记住了啊，红叶它有一个米高楼，就是最好的时候，米高楼日语，中文叫剑青，青客的青，就是就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，开的最盛的，大多数啊年份都是在11月到11月的中下旬到12月初，这个时候去看红叶非常好。酒店啊，听众朋友们，酒店3个月以上啊，提前3个月就得预定，
不然
越早越好。对，而且不是没有了，是即使有，天价很贵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一条啊，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，提前3个月要预定这个酒店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胃，哎呀，猫卡走到哪里去，首先
一定要照顾好自个儿的胃，
哎，对对，
弄得我们林先生都到电台来专门照顾摩卡的胃。
吃好吃的，吃了好吃的什么心情都好，看谁长得都漂亮，对。这个京都啊有一条小巷子叫锦市场，就是锦衣玉食的锦，你听这名儿哈，这个锦市场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京都人叫它 Kyono Daitokoro， 就京都的厨房。它其实就是一条窄窄的巷子，宽呢也就个3米多，长得有个400多米，也没有多长。它头顶上罩着一整条彩色玻璃的拱顶，有点像教堂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红黄绿啊3个颜色的那个玻璃，那个光打下来的时候就照在人的肩膀上，哎呀，感觉还挺不错。哎，对，巷子两边130多家店铺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就卖京都的那些咸菜。它叫 tsukemono， 几十种腌菜呀，你看那个木桶里头，它是在木桶里头，什么紫的萝卜啦，绿的黄瓜啦，琥珀色的酱菜呀，哎，你远远一看你不觉得那是卖咸菜的，你感觉是卖颜料的，啊，卖豆腐的，卖汤汁的，什么卖烤那个煎鱼片的，那个你知道它那个卡斯欧不行啊，摩卡说中文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叫什么煎鱼干片什么的，它那个香味啊，你隔着半条街你就能闻到， 就是那种烟熏的深咖啡色的那种香味儿，钻到你的鼻子里就出不来了。哎呀，这个香，这个整条街啊就是一部交响乐。你看油锅的滋滋声，烤扇贝的那个噼啪声，店家的吆喝声，游客的惊叹声，啊，各种啊各种语言，全世界用语都在那儿热气腾腾的。所以那个锦市场真的是非常好，有时间要去一下。
对，我们总是在摩卡讲到高潮的时候
就到时间了是吧，
说再见了。
但是摩卡是建议了，马上九月份的北海道，十月份的我们关东关西之旅啊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我们的旅游团。那个我们的导游啊比摩卡会讲啊，摩卡这个文化程度有限，能讲的也很有限，但是我们的导游啊那是日本通啊，从南到北，你问他什么他就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啊，有机会的听众朋友啊，给我们855-955-5227给我们打电话啊。刚才那位尾号是6676的听众啊问我们建国之旅，猫卡下了节目马上就给您打电话啊。
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，独立日快乐。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